以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
读土诗篇之二十二，
诗篇第四十九篇。万民啊，你们当听这话，世上一切的居民，无论上流下流，富足贫穷，都当留心听。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，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。我要侧耳听比喻，用琴解谜语。在患难的日子，奸恶随我脚跟，四面环绕我，我何必惧怕？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，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，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，叫他长远活着，不见有坏。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，只可永远罢休。他必见智慧人死，又见愚顽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，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。他们心里思想，他们的家室必永存，住宅必留到万代。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，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，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。他们行的这道本为自己的愚昧，但他们以后的人还佩服他们的话语。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，死亡必作他们的牧者。到了早晨，正直人必管辖他们，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所灭，以致无处可存。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，脱离阴间的权柄，因他必收纳我。见人发财家室增荣的时候，你不要惧怕，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，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。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，你若利己，人必夸奖你。他仍必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，永不见光。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，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。
诗篇四十九篇的内容直接了当，不是好像昨天我们所读的诗篇四十七篇。阅读这篇诗篇的困难，不是在于它的结构难以分析，而是在于我们知道而且明白，但是就不接受里面的前提。所谓不接受，是指我们的行为、我们的目标、我们选择的优先次序，并未有因为明白诗篇里面所讲的而产生实质的改变。这篇诗篇虽然被视为是一篇智慧诗，我们可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的表述，因为内容近似箴言和传道书里面对财富的评论，还有是对富人的警告，但是仍然可以被视为是一篇抱怨诗。因为诗人并不是以一个冷静中立的眼光来到分析财富和财富的使用，还有就是伴随着财富而来的权力的使用，而是以一个受害人的立场来批判有钱人的愚顽，同埋表述自己对上帝的信任。对上帝的信任并未为诗人带来物质生活的改善，或者叫敌人遭报，但是他是给他一个不同的眼光，让他不惧怕对方，亦都不惧怕死亡。四十九篇的前提很简单的，第一，人没说不死的。第二，人死的时候必然是空手离开的。第三，上帝亦都是死神。第四，只有上帝能够赎人的灵魂。第五， 不可以恃才为恶。而第六就是人应该以这些的知识来去作为做人的根据。诗人对生与死的睇法的确发人心省，但同时亦都暴露了他眼光的有限之处。第一，由于诗人将眼光放在死亡或者身后，认为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，反而同其他哀歌同埋普遠诗系唔一样。佢未有处理上帝喺现实里面施行审判嘅可能。而第二就系上帝系诗人嘅救赎主，但系诗人佢系未讲明上帝点样进行救赎，尤其是佢已经明言人生命嘅赎价系极高嘅。人根本冇办法凭自己嘅力量赎返自己嘅性命。第三，四十九篇里头嘅富人，即是有钱人，又以他们为反面的教材，读者引以为戒，逃避富人的错误，但是就未讲明怎样正面建立富人的德行。而第四，同这个相关的就是，虽然诗人在最后呼吁人要醒悟，但是醒悟的内涵就不清楚了。对于一个决意活在当下的恶妇人来讲，死亡作为均平力量的道德约束力并不明显。当然在耶稣到来之后，我们的眼光并不一样。第一方面，死亡不单只是身体扭坏而已，死亡之后人是要面对上帝的审判，所以死亡并不单是一个均平力量，更加是清算人生账目的开始。而第二方面，上帝的救赎方法原来亦都是以命换命，让他的独生子作为人的赎罪祭。而第三方面，就是所有人包括有钱人都可以积财宝在天，来到改变自己行为的优先次序，让自己不是只是今生富庶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怜悯人的上帝，我的目光短浅，行为自私，懂得为今生积财，但是就未尝进一步认真考虑到上帝救赎我的生命意义。求天父光照启蒙，加我力量，帮助我改变我的优先次序，认真面对今生，亦都认真面对来世。阿们。
本栏目是由良友电台和建道神学院合作推出，作者张云开，播音唐华。